弟兄姐妹，感谢主，让我们再一次来到神面前来敬拜。今天天气也蛮凉的，我们仍然带着火热的心来到神面前。我也相信主要用他圣灵温暖我们，让我们灵被眺望，一直来到他的施恩宝座前，到施恩座前来寻求他。我也相信神要借着他的女仆今天早上向我们说话。我们再一次感谢蔡玉玲教授来到我们当中。他在这一阵子有很好的领受，就是用基督为弱这个信息的系列，和圣安教会弟兄姐妹一起来勉励这是他第三个系列的第三个单元。我们感谢他在很忙碌的里面特别为我们准备这么好的信息我们就用祷告的心来领受主的仆人向我们说话。我们请蔡老师，请。
谢谢陈牧师，谢谢弟兄姐妹，这个厚脸皮的传道人又来了，这样子自己跟人家要讲道这样子不过我说过对不对？我说我把圣安当我像娘家一样，还记得吧？对不对？我来这里就会特别放松真的，我去别的教会讲道会紧张，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来这里好放松的感觉然后错了你们也不会骂我，不会怪我，就是家人，对不对？所以我今天的信息也真的是就要讲在基督里微弱若非于修以弱夸口我今天早上起来，其实我自己加了一段东西，就是美国的大选已经结束那总统人选已经抵定，那不论你选的是谁我觉得既然你移民到美国你就不要把亚洲人过度的政治焦虑移民过来这样子，因为说真的，华人主政而且以华人为主的地方除了台湾之外，有几个社群真正经历过民主的洗礼台湾一路跌跌撞撞走过来也才二三十年而已，才学会信任跟接受一个体制，一个民主的政治体制我主持过政论节目，可能有些人知道，有些人不知道，但后来神呼召我就放弃走了这样子。那美国跟西方的国家已经比我们其实走了超过一倍以上的时间我们就从 Civil Rights Movement 的开始好了算起。所以如果你不信任这一类的民主体制我就不知道你还要移民到地球的哪一个地方去加拿大或北欧吗？我待过最高的不得了这样子，你又要抱怨对不对不必这样子，我们信任天上有神在掌权。所以我之前看到华人好喜欢传一堆，我觉得这就是谣言，为什么大家还可以传成这样子还有基督徒也跟着传，我觉得真的，我觉得很可惜这样子。我知道选一个面面俱到大家都满意的总统并不容易，对不对那我今天也就是要讲我本来就准备好这个信息的就是要找一个好的传道人或牧师也不容易，对不对这样子。那如果教会要聘请牧师或传道人，因为我上网看嘛都有这种东西第一个要认同我们教会的信仰宣告，这个没问题，每个教会都会写的，对不对那第二个在 ATS 认证的神学院取得道硕以上的学位或同等学位这个也没问题，来正道读书就好了这样子那第三个呢，流利国语及很好英语沟通跟书写能力，这大概是北美很多教会有的，对不对这前三点都没问题。那第四点对有些人就比较辛苦具合法居留跟工作身份那这个从外面来的学生就会觉得比较辛苦那第五个呢，叫做可能会被戏弄、凌辱、吐唾沫在他脸上，并要鞭打他那我看如果有教会写这样子，那第五点出来就没有人要来应征了，对不对你一定会说，老师，教会哪可能写这种聘募广告，你太夸张了。对，我告诉你们，是教会不会写这种招聘的广告。那我自己是传道人，我也在神学院训练未来的传道人，我认为每一个传道人都应该在心中预备第五点这样子。好，那你可能会说，那这样就没有人要当传道人啦，对不对？是，这就是很正常的想法，就是说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的想法。被人家戏弄、凌辱、吐唾沫、鞭打，的确是又委屈又羞辱，看起来又愚蠢又丢脸的事情，对不对对于耶稣出来当传道人，对吧？耶稣出来当传道人的，对吧？耶稣出来当传道人，有一群门徒跟随他，他们的想法，这些门徒的想法跟我们今天的想法是一样的我们觉得传道人 哇，天国这个圣，我们都是全部是基督，基督徒天国子民，对不对？荣耀国度的儿女，对不对？啊，我们很高超，应该很高尚，对不对？啊，可是你们知道一件事吗？耶稣对于他自己要受苦受害，你们记得他一共讲几次吗？讲三次，对不对？讲三次，而且三卷福音书三次通通记载，对不对？三次通通有讲。哈，那很有意思，就是来我们来看一下哈，结果从第一次听到第三次听的反应，好，我帮你们都整理好了这样子啊。那第一次听的时候呢，哇，彼得就说，主啊，万万不可，对不对？怎么可能有这种事情呢？不信，拒绝啊！你可以看到马太先这样讲嘛，马可几乎也差不多，是不是？哈、啊，然后哎，路加没记载。那第二次听呢？你第二次再听的时候，耶稣再讲一次，他们就开始大大忧愁。哎，他讲的是真的吗？不敢问，对不对？哈、啊，然后第三次再听的时候。哎呀，他们就无言以对了，有没有注意到这件事情 ？OK， 那我们其实对于不合理、不可能的事，我们觉得很丢脸、很愚蠢的事，我们的反应都是这样子：第一个叫不信拒绝，是不是？大家都一样啊。总统选完了，大家还有人在不信拒绝中啊，忧愁纳闷中，还有人在烦恼：完了，川普没当选，美国就完了，有这种事吗？啊，第三个无言以对。默默的想，好吧，默然或坦然的去接受哈。我们感谢主，耶稣虽然受苦受害，但是他在第三天后复活了，对不对？他复活了哈。所以呢，路加福音十八章那里他说他第三天会复活。那后来在最后，你注意到路加福音最后面二十四章的时候呢？那当他们看到耶稣复活出现在他们面前，他们终于才欢喜去领受耶稣的宣告。耶稣就跟他们讲，我当时跟你们讲的时候，你们其实心中都没有人听得懂，也听不进去，对不对？他就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够明白领受神的耶稣的宣告，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明白圣经所说的到底是什么这样子。然后呢，因为这样子，这些门徒之后在等候的时候，圣灵的降临就帮助他们放胆去传讲。之后你看到的每一个使徒门徒们，他们能够去学习耶稣被戏弄、被侮辱、被唾沫、吐唾沫跟受鞭打，甚至于为主殉道，因为他们学了同样的功课。那保罗呢，就写下来他自己这样子的经历。他在哥林多后书的十一章二十三节到二十七节，他就讲了这件事情，他就讲到他自己怎么样子去跟随耶稣而所受的。所以我今天的信息，我跟大家分享，就是软弱或者错误，不是羞辱或愚蠢，我们都是这样看到软弱，我们都是这样看待错误。可是基督要我们学习在他里面为弱，那而且呢，这种在基督里面微弱是值得我们去夸口的啊。那经文就是我的信息主旨。OK， 那我们今天经文在路加福音的十八章三十一到三十四节，还有哥林多后书啊，这里写出，哎，为什么改了半天还是少改这一章？是不是这样子哈？还是我改了这个 ？OK，Anyway， 不重要。那我这次用路加福音来讲解哈。那除了刚刚讲的哈，我们可以看到一件事情啊。其实路加在第二次跟第三次的时候，他特别有讲一件事哈，他就觉得说他们不明白，因为意思是隐藏的哈。那他就在讲，他不知道他们说的是不懂耶稣在讲什么这样子哈。那记不记得我在前两讲的时候，我用路加福音哈。那第一讲我讲到少年官去求问哈，然后第二讲讲天国属于像小孩子的人啊，第三讲是今天的，就是预告耶稣的受死。那他为什么经文的编排是这样子？也就是他其实有他前后经文编排的主题这样子。那后面的还有婚姻跟家庭的，到他们在讲那个国度跟权柄的。那其实后面是整个就是在讲权柄跟掌控。 我给大家这张图不是要说约翰马可福音这一段的中心就是少年观，我只是让大家知道就圣经的编排都有它的道理，所以它有它前后经文之间的关系，它为什么这样排，因为它希望你学习什么这样子。那学习的神学重点，那我们大家可以看得到这些经文的编排里面，耶稣要我们这个经文的本身，基督耶稣强调在基督里微弱的概念。那我如果再把第三次他讲他受死受定的经文再放在一起，就今天我们要讲的经文是路加福音十八章这里，那把马太跟马可全部放在一起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这三处的经文都有强调耶稣是把十二个门徒带到一边，他这段话绝对是对他自己的门徒说的。那马太去强调定他死罪的是祭司跟文士，有没有人注意到？你过去读经有没有细细读经？我永远要强调，请你细细读经，经文不会是你觉得啊很无聊啊，都讲什么 ？No， 看清楚，把他人子要被交给祭司跟文士啊，三处的经文，然后最后去凌辱他、羞打他，他们是让谁去做这件事？外邦人，看到没有？交给外邦人。就我自己不干这种事，我让别人干这种事情，看到没有？交给外邦人，所以是让罗马这些官员跟兵丁去执行那个鞭打、羞辱跟杀害。那马可有刻意说明是往耶路撒冷的路上走，那门徒就是又好奇又害怕。那路加给我们的讯息就是这样子，他就说这是先知早就预言要成就的事，所以他到最后24章那里，他在记载说那个这是借着律法书、借着先知诗篇什么要成就的事，耶稣就对他们讲解啊。那可以看得出来，路加从比较后面的角度去看事情，所以我今天用路加福音来讲第三次的预告哈为主要的经文这样子哈。所以我们的第一点，我们来看叫做若不为修哈，要与错共存这样子。我已经给你们那个查经材料，其实大纲都有，对不对？牧师可以发给大家这样子哈，你就不用抄大纲了这样子哈。那刚刚我有提到，就是说耶稣一共有三次提到他这一辈子要经历最丢脸、最卑微、最软弱、最难看的时候。那他为什么一共要讲三次？他为什么一共讲三次？而且三卷对观福音书通通都有讲差不多的内容这样子。那我也来提供三个可能的答案。那第一个答案你们大概都猜得到，因为神学上的重要性，神学的重要性，因为他要复活，他要复活，耶稣一定要受苦受死，而且要从死里复活，这是整个基督信仰里面的核心神学。我们的神学是有关复活的，这是我们多数人，我们大家都猜得到的答案。他为什么讲三次？因为他要强调，我们看到，你们发现门徒看到都是受苦受辱，对不对？说怎么可能？没有人去注意后面他说什么，他一定会复活，因为没有到真正发生的时候，你很难相信这件事情。这是最重要的答案，就是基督要复活。第二个，我认为他讲三次是经历上的重要。有时候我们会想，他讲三次是要他们心里有准备吗？这样子，那很可能很多人会这样想。那我刚给你们看他们三次的反应，对不对？到第三次还听不懂，他们真的到他复活之后才懂嘛？是不是？到他复活之后，他讲给他们听，他们才懂。所以我要讲的是，基督教的信仰不是一个用讲道理，我讲几遍，我多来几次教会，我多听几次讲道，多参加几次查经班，你就认识神。基督信仰是一个你必须经历，对不对？他们经历神对他们什么说话，耶稣复活对他们说话，神对我们说话，神到今天依然对我们说话，藉由经文、藉由圣灵对我们说话。所以基督信仰里面经历上是很重要的，这个是我对比，对不对？好，34节跟最后路加福音24章讲的，神乐意亲自带领你认识他、经历他。我希望这个对我们所有的信徒可以有一点帮助跟思想。那你可以看到他最后在这里44节这里讲的，他就讲这些事情。所以他们就他说人要奉他的名传扬悔改的道理，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 所以我真正自己经历神的时候，我才能去见证神，不是我听过道理我就能。我相信在座或者在云端，在你家，不在云端哈。我们最近经历那个云端，对不对？很好玩。然后我们有时候那个 breakout room 就觉得好像被提了，你知道吗？这样子，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哈？啊，是的，我们怎么能成为耶稣基督的见证？因为我们听了这个道理，我们去实践，我们就真正的明白，我们去经历它。啊，在实践上，这是我第三点要讲的哈。那前面两点我刚刚讲了嘛，就是前面我在讲神学跟经历上的重要，这个是有圣经经文的根据，对吧？你可以从24章44节到48节这里看得出来，是的，神学上、经历上的重要。那第三点我想要讲实践上的重要哈。第31节，耶稣把12个门徒带到一边对他们说哈，这是他的独门武功秘籍，你知道吗？哈，那所以耶稣要告诉他们哈，就是三次，他说你可以看到彼得跟所有门徒的反应就知道，他们的想法跟我们一样嘛，对不对啊？耶稣怎么可以被这个交给外邦人，被戏弄、被凌辱、被吐唾沫鞭打？当然你可以讲说他们在期待那个弥赛亚的国度到来，他们觉得这是不好的，对吧？跟一个王诶，对不对？怎么可能受膏君王？这都是不好的啊。那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也觉得百般屈辱，不能忍受嘛，对不对啊？可是耶稣为什么要告诉门徒三次？特别告诉门徒，我觉得今天所有属耶稣的门徒，我们要一起学习这个独门武功秘籍，就是若不是羞耻的，我们可以跟错误共存，可以跟错误共存。我们难以接受弱，因为我们观念上认为弱就是一件不好的事情，我们认为弱就是一件不好的事。是在生物学上或心理学上，弱都是不好的，对吧？像我这种叫做什么啊？弱不禁风，对不对？好，你可以马上用弱不禁风形容我这样子。那个子矮的，对不对？我们叫做什么？矮人看戏，有没有听过这个成语？对不对？矮人看戏，因为他太矮了，看不到，对不对？哈，这样子哈。那他个性软弱的，个性比较弱的，我们说他是优柔寡断，是不是这样子哈？然后容易受伤的叫千疮百孔，是不是哈？那从小我们大概都被教导，弱就是丢脸的，是可耻的哈。我们都被要求要强大起来，对吧哈？教会要强哈，牧师要强，传道人要强，同工要强，这样子。那我们很少，我们固然会讲哦，我们要接受我们的状态，可是我们其实心里想要变强。我不是说变强不好，而是你实际的状态你怎么去接受它哈。那你们知道我在做维真事工，重点不是要讲这个事工，而是我最近发表一系列就是25位基督教女性圣诗作家的生命故事哈。那如果有人看的话，你可以上网看这些故事哈，他们的生命哈是真的很激烈。我知道我写这个，很多人问我你怎么花时间写这些东西啊，也没人看哈。啊，没关系啦，我自己写的过程我都很受激励呀，是不是？好，我讲的第一个叫做 Anne Steeler。那他本身呢是一个一直受病痛所捆绑的人，真的没有尊严，非常人软弱，可是他依靠神 OK 创作的诗歌，我把他的诗歌翻译出来，因为这种早期的诗歌但没什么人翻译哈。Anne Steeler 的诗歌，然后你可以看到另外一个就是很有名的，对不对哈 ？Just as I am 哈，我已经一直强调这首诗歌是像我这样从未求告哈，不是照我本相哈，你想照神学去看，他也一样哈，你看他们所经历的那种困苦患难，或者 Sarah Adams or Fanny Crosby 或者是 Elizabeth Prentice， 要么又聋，要么又瞎，要么又病，要么有忧郁症，要么有长期失眠，要么有严重偏头痛。我写那个 Prentice 的时候，我向所有师母致敬，因为他这一辈子他从小就慢性失眠，他还有忧郁症，然后他有严重的偏头痛，我们有一样就受不了了，对不对？他有三样，然后他告诉自己一句话 When I turn to the world， 当我面对世界的时候，我不要抱怨，我要荣耀基督。我每次看这些故事我都感动落泪的哈，所以我写出来分享大家的哈。我记得我觉得我们很容易祷告，就是啊，主啊，拿去这个痛。现在的人止痛药吃太多了，你们知道吗？我们一点痛就吃止痛药哈。对不起哦，医师不要来骂我哈，我知道有医生哈。我不是在说你不舒服不能看医生，不能吃止痛药， 可是你看看他们那个年代没有止痛药嘛，很多病没得医嘛，那他靠谁？靠基督，靠耶稣。为什么软弱不能够成为我们生命中塑造我们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呢？那我觉得今天耶稣要告诉我们的就是，他能够不断的去讲他将要发生的软弱跟被错误的对待，这两件事我放在一起，他要面对那种羞辱的软弱的情况跟被错误的对待，他敢讲给我们听。他要我们学的就是，你不要害怕去面对，你被欺负了其实不丢脸，被伤害了不见得都是你的错。还有如果你的身体软弱，其实在基督里有恩典，那个如果伤害你欺负你的那种人才是最软弱，对不对？那个真 会伤害别人欺负别人那种人才是最软弱的，对不对？不要被撒旦的谎言欺骗了。那我们往往也很不能忍受被错误的对待，错误的对待，错误的看待。有一些事情我知道，有时候弟兄姐妹或同工，你在公司或在哪里，你觉得百口莫辩，对不对？受尽冤屈，有理讲不清，气死了，对不对？这样子。那我记得很久以前也有一个很正直坦荡的华人基督徒的理财专家，其实他还蛮有名的，他受到不公义跟羞辱的对待，因为他已经写书了，那他感到很大的委屈羞辱感，但是神告诉他，你就是接受，你被羞辱。我知道有非常多的基督徒其实他们都面对这种被错误对待不容易，对不对？我们现在的人说真的，我们大家很难，我们的尊严，我们的想象，那神就告诉他，你就吞下去。我自己学这种功课的时候，我也觉得超级不能忍受，像我这种这么会讲话，对不对？这么会辩论，对，从小演讲辩论比赛长大的，开玩笑辩我一定辩赢你，可是有用吗？没有用。神叫你吞下来。后来他吞下来之后，他被这样错误对待，这种委屈冤屈，可是要很多年之后，那个羞辱欺负他的下监狱去了。那他学了这个功课之后，他出书了，不久前才出的哈。那才出的这个书哈，也是说我们学他自己哈，就是接受这个错，不管是别人引起的，我只有10%的责任，或我根本就没有责任，或者我无心引起的。有些状况甚至可能是我们被算计了，对不对？或被陷害了，就像约瑟，像刚刚讲的弟兄。我们就想，这是神给我们一个情境，一个苦境，一个机会去熬炼我们，不要把错跟羞辱当成那么大的记号，不然你就不知道十字架在哪里哈。我们的十字架，哎，以前不是有一个吗？对哈，对不对哈？对不对？哎，之前还有一个木头的，对，对不对？我还记得，对不对？呀、，OK 哈，呀，那个十字架的记号的意义是什么？羞跟辱。为什么基督徒不能面对吗？不容易，我知道不容易，我不会去讲，把那些伤疤就当成神给你的紫心那个勋章吧， Purple Heart 这样子，是给那些有贡献跟负伤的军人，对不对？所以我的应用你们再去看好了，我怕我今天信息有点太多，我自己知道，我完全知道，你们忍耐我一下这样子。 OK 好，那应用的部分你们再去看那个，我已经写好查经材料给你们。那第二点叫做若非愚，我们先讲若非羞的羞耻的，而是若并非愚，其实你会更蒙恩惠。我刚刚讲的另一种想法就是若好像就显得我们比较愚笨那个愚拙一样那如果你现在就是你在看那个哥林多后书我知道很多人在读哥林多后书会特别有个感触，就是那个保罗在讲哥林多后书，特别是那个最后那三章，有没有11-13章我现在请你可以打开来，假设你坐在前面你有圣经那你打开哥林多后书11章1节开始那哥林多后书的11章1节开始，这里一直到13章的结束，大概所有人都知道这个大概是保罗书信当中他个人蛮情绪化的发言的篇章，而且我们可以看出来他其实也蛮生气，被当作是愚笨跟愚妄的，他生气所以我跟你讲呀，你会生气，你会难过，你会受伤，这都是正常。我们来看一下耶稣跟保罗给我们的这么美的见证跟教导那 我稍微简单讲一下哥林多这个教会哈。那这个教会呢，哥林多的前书可以透露出来，就是这个教会有很多的问题，多半都是一些外邦的信徒带给教会的冲击跟影响。那哥林多后书却显示有一些假的使徒开始进入哥林多教会啊，他们是犹太人这样子哈。你大概可以从11章21节那里看得出来，11章21节那里看得出来。那他们跟保罗一样，对当时希腊化的世界是很熟悉的，充满当时的人啊喜欢的那种希腊罗马混合的价值观跟雄辩技巧。那他们开始赢得像哥林多这一类的教会的信任，可是他们所传讲的其实不是福音，对不对？好，保罗就讲确是有损福音的这样子，你可以从11章4节看得到。那所以很有可能的就是这些人可能让哥林多教会开始轻看跟对保罗排挤，甚至把他当成愚蠢的一个传道人，一个牧师忠心在教会侍奉啊，来了一个很会讲的哈，很有魅力的，我们大家就全部被他吸引了，对不对？觉得我们牧师，哎呀，这个古板又老旧的这样子，哎呀，那个下台下台，换他讲换他讲啊。保罗呢，所以他在哥林多后书的11章，他用一种嘲讽的语气哈来说话哈。那其实他甚至于，其实你如果细看经文，你看得出来他在自我解嘲哈，自我解嘲这样子。特别是我们今天读的这一段，就是11章的21到23节这里哈。那我简单用口语讲一下这段经文哈，11章1到15节，他在讲什么？他说我为你们做那么多事情哈。说真的，很多牧者传道人，如果他真的是辨明这个为基督所做的哈，他为哥林多教会哈做很多的事情哈。那所以他说哥林多人不应该把他当作傻瓜一样，11章16节这里哈。那说真的，你们知不知道他自掏腰包热心传福音建造教会，被你嫌弃还当傻瓜？保罗的生气是有道理的，换作是你，你也会生气又失望，对不对哈？那保罗接下来就讲，好，算我笨啊，算是我很愚蠢好了，没关系啊。他说11章16节后半，好，没关系，那你们又真的是精明的吗？啊，你们被人牵着鼻子走却无所谓，不是吗？那将来如果你们被欺负或发现错了，你就自己去吞忍吧。啊，11章17到20节，然后保罗就说，说来惭愧啊，这句话哈，他要说就是我今天讲哈，他就11章21节前面他说，我说来惭愧，我们太软弱，他说我们太软弱了，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今天的经文，11章21节后半段，他说，他说什么？他说你真的要比是不是？哈，他保罗说哈，保罗就说你真的要比吗？其实后面就在讲这个哈。他说那说句愚昧的话哈，他说说句什么？如果有什么人有人在什么事上是勇敢的，我也是勇敢的哈。那保罗要讲什么？他说我一点都不想比。他认为比这种比才是真正愚蠢的，他就在讲这种比才是愚昧的。他说好，但是你们要比，我来比给你们看。所以他讲什么呢？表面上看人看伪强的，比如说第一点，他们是希伯来人吗？我也是。这个在比什么？比血统。那他问他们，他们是以色列人吗？我也是。按家谱来比，我也是。那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吗？我也是。按着应许跟立约，我都是，这样子是不是？再来按职分来分，他们是基督的仆人吗？是不是？那快说句狂话，我更是。我为什么一开始就跟你们讲应征传道人的条件？哥林多教会所处的那种世界的那种价值观跟我们今天都很像，而且其实也很像华人社会跟教会的写照。你们知道这四点就是在看什么吗？看出身背景，看家学渊源，看学历，看工作经验，我们都在比这些。那不是说你不能够挑一个更好满意的传道人，我的意思是保罗在这里在讲一件事，他说你要比这个我没有比较差，你要比这个我没有比较差，然后接下来比一件事情给你看，他说但是比在基督里的软弱就没有人可以跟我比，他就讲这句话，你要不要跟我比在基督里的软弱？ 没有人可以跟我比。所以在后面他列了一张 list， 他列了一张在基督里软弱的清单。耶稣受苦受鞭打，来他打几次他全部写下来，他所受的哈，那他最后其实 你们看到几次对不对哈？那最后他还加码爆料对不对哈？在那个32跟33章那里对不对哈？他在大马士革要被抓的时候呢，被人从一个大篮子里哈，从城墙的窗户坠下来，就幸运脱逃哈。那个堂堂使徒保罗被放在篮子里逃命，那如果那个时候有网络酸民一定说，哎呦怎么不站出来，像站在雅典的时候滔滔雄辩呢？你的威风在哪里哈？那个八卦小报啊可能就开始说保罗仓促被放篮中，难堪逃离大马士革啊，酸民永远都有，别人讲的话永远都有，那你在乎的是什么？别人讲的话不是真理，可是常常在你脑海中盘旋太久，你忘记耶稣讲的话才是真理。保罗在讲这段经历之后，有没有注意到他在12章第1节那里啊，他其实他就是他接下来就讲这件事，他说我不是真的想去讲这个，他说夸口固然无益，我是被逼讲出来，他说我是被逼说出来的啊。所以他在12章11节也有在强调这个，你再去看经文。那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我看起来是很愚笨的，或你们把我当愚笨的也没有关系，这其实是我在基督里甘愿的软弱，因为这背后隐含有更多的恩惠，神更多的恩典跟保守。这就是他为什么要讲这一段，因为他讲完大马士革那个经验，他接下来转而要讲的就是他上那个大马士革获救之后，接下来他要讲的是他怎么样子这个上了那个三层天的经历。所以保罗勉励我们，我成了愚妄人是被你们逼成的，对不对？然后他接下来讲这样子，那所以保罗在讲就是我什么时候软弱，我什么时候就刚强。他要讲一件事，他说你被看为愚弱 或愚昧的，软弱或愚昧没有关系，因为神常常有隐藏的意志跟恩典在后面，会更多更大。你不要去看你眼前被人家算计或者蒙受的这个屈辱。我知道在基督里面甘愿软弱，甘愿被人看为笨是很难操练，我不骗你，我们都已经，我们现在人的尊严都蛮高的，我们都是知识分子这样子，我们很难去想象保罗有这么深刻的痛苦的经历。你们看到他被打几次，有没有看到 他在算他被打几次，有没有看到，回去再看。那我们在生活中被当愚笨可能是多数人有的经验。我常常觉得现在网络发达到我觉得有点无聊，你知道吗？你受一个什么委屈对待就要马上贴上去给全世界人看，有没有发现很多人喜欢贴他自己今天的那个。我有一次回台湾去，然后我在那种便利商店，我差点刚不好意思差点说出那家便利商店的名字的，我也是在一个便利商店，然后我就问了一个问题，就我发现这个便利商店的店员觉得这人怎么笨，问这么笨的问题这样子哈。可是事实上是我又不是住在台湾，对不对哈？我会讲国语啊，可是我是从美国回去啊，不是说有什么了不起，就是我不知道你这个商店的这些东西。结果他就看我也很不耐烦，觉得我怎么那么笨这样子。你要为这种事情就不高兴吗？这有什么好不高兴的，对不对？我心里当然可以想，我接下来反应就是我要写给他们公司，对不对啊？跟他们讲说你们，会觉得好无聊，觉得自己这种想法还很无聊这样子。其实呢，不管是谁，他的确哈，因为他不知道你是谁嘛，对不对？他又不知道我是谁，那我是谁又很重要，我就会客人走进来问个笨问题而已这样子。可是事实上是我们可能在公司里面或在教会都有可能啊，你的主管上司或这些人啊，把别人当成这样子，用这种方法说话当然是不恰当的。但你可以换一个角度想，就是可能他已经忙得很累了，对不对？你们知道听说台湾便利商店的店员要煮咖啡，要做什么，要影印，还要送货，是不是还要点货，还要什么什么，太忙了哈，这样他可能很忙很累嘛，我就在一个不恰当的时间问一个笨问题嘛，这样子啊，那这是很好的属灵的教导哈。那我觉得保罗其实，我先跟大家讲，他刚刚讲这么多哈，其实你们知道他用了一个很有趣的方法，是我们应该学的，什么？自嘲，能不能自己嘲解自己，可不可以？可以呀。为什么什么事情都要这么尖锐去对立，都要去想你错了，我是对的？你不能自嘲吗？哈，那保罗教我们这个方法叫做自嘲的态度去面对被当作愚笨的。 我有一次在 Walmart 哈，那个要放大照片，结果那个机器超难用的，原来他们换了一个新的软体，你知道吗？我弄了半天，我旁边还一对黑人夫妇用另外一台机器，我们那个搞了十分钟，哇，那个店员终于，那个管那个部门的终于慢慢来了，这样子哈，那他就开始一步一步帮我弄，真的一点都不简单，然后你还要用自己的手机弄什么东西这样子哈。哎呀，结果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实在是已经耗了很多时间，我就忍不住这个带点自嘲哈，就苦笑，我就说，我不是故意要讲，但是不晓得为什么就脱口而出，我就说哦，我是一个 professor 哈，但是我被一个小小机器打败。结果你知道吗？他竟然提高音量，对着那对黑人夫妇跟全部这个区域所有听得到的人，好大声说：“嘿，他是个教授，他竟然这个搞不定一台机器，就所有人都笑了，我也笑了，这样子 ，OK 哈，我非常高兴，我的愚笨可以在大家苦闷的日子里面有一点开怀放松，这样子哈，自嘲是一种。”甘愿微弱的方式哈，今天有这个世界有太多的冲突啊，都是怕被当笨了、啊，大家都不想被当作看笨了、啊，都想当世界的霸主，都想当第一哈，都想做那个统治的宝座哈。如果甘愿为主软弱，世界会不一样。世人我们要求不了他，基督徒从我们开始做起哈，所以在应用上面我们可以开始去想很多事情，真的你不用想那么多，你也想太多了，不值得你想这些东西，真的往前迈进 move forward 这样子好不好哈。那第三个叫做弱就是强哈，刚刚是弱并非愚哈，第三个叫弱就是强，以弱夸口。保罗要我们所做的不仅是教导我们可以去自嘲我们的软弱，而且要我们真正的去用这种软弱来夸口。OK， 你接受你自己的愚弱，第一个，第二个，你可以用软弱来自嘲，去很正面的去面对它。第三个，他说你能不能做到用这种软弱可以来夸口这样子。那哥林多后书的这个11:23-31这里哈，保罗详细的描述他自己在基督里甘愿承受的。他说：“我受更多的苦，更多的作奸，受了过量的鞭打，常常有生命的危险。”那24-27这里，对不对？他描述，对不对？他肉体上所承受的。讲一句话，这些对他心灵上面不会没有影响。你被打过，你会怕，对不对？你会的，你不用去想他的心灵上还是。会受伤害的影响哈，那个24，对不对哈？被犹太人打过3次，每次40下减一下。我就跟你说，犹太人很聪明哈，因为根据《生命记》25:2-3，你去责打你的弟兄，对不对哈？啊，最多只能打几次？40下，不可过数，不然就是轻贱啊。他们好聪明，对不对？每一次就40-1、39、38、37，哎，我没有羞辱我的弟兄这样子。那犹太人把他抓来，每次扫打一下就又没有违背律法哈。这种羞辱对保罗这样一个深懂旧约律法的人是很大的羞辱的。保罗很清楚的去记他被打几次跟几下，我不认为保罗是记恨，我自认为这就是我一开始讲的，这是神给他的紫心勋章哈。他在腓立比书那里就讲一句话嘛，他说：“弟兄们，不是因为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这些都是我的伤。”OK， 我们很多牧者都有伤，对不对？啊，带伤继续服侍这样子。可是这个伤不是应该是我们的勋章，是我们可以夸口的。我软弱过，但我靠着基督胜过。哈，这样子，他这样被伤害，被当成愚弱、愚笨、羞辱、伤害。哈。他说这些事他没有放在心上。你们刚刚在读那个，或者你们回去再读哈，就是11哥林多后书11这里28-29，他说一句话，他说除了这些外面的事，还有为各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我身上。弟兄姐妹，哪一个软弱我不同感软弱呢？哪一个陷在罪里我不焦虑呢？来，这种传道人到你教会应征，你要不要？你要。被打成这样子，他心中唯一挂念的还是什么？教会。唯一挂念的还是软弱跌倒的弟兄姐妹。所以这种传道人你一定要的。那些拿着优越学历 背景的假使徒、假牧者进入哥林多教会，他们没有教导耶稣基督的福音，他们在福音中加入一些当时罗马的世俗的价值观，讲究虚华的权位跟名声，很像今天的成功神学。那保罗就被看为叫做不成功、不荣美的使徒跟传道师这样子。我们在今天许多教会这是在追求 2.0 版的成功神学，他们不直接谈信徒一定会成功蒙福跟兴旺，然后夸那个教会人数、教会门面的风光这样子。我不是说这些不好，对不对？有钱有人好办事，教会漂亮又具现代感，我也很喜欢啊，对不对？那传福音的各种创意的手段什么都没有关系，但是请每一位牧师、每一个传道人、每一个教会，请你能够夸口的应该是你的教会里每一位受洗归入基督名下的信徒，他们的生命的成熟跟成长。那那个成熟跟成长就来，你的教会有几个可以指着软弱夸口的？你的教会有几个可以指着软弱夸口的去做生命的见证？我觉得那个教会才会真正的复兴。我们生命所经历的软弱是我们最大的夸口，所以保罗在30节那里他就讲，他说如果要夸我就夸我自己的弱点，我夸我自己的软弱。我们在教会不是夸耀，我的教会很漂亮，我们教会人很多，牧师很会讲道啊，好可惜哦，信徒在睡觉，或者啊，我们教会很多奉献啊，我们教会很有爱心。接着保罗的口，他今天问我们，神要问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是不是拿教会好或牧师好来夸口，还是请你拿着你的软弱来夸口？你可能会说我没有什么软弱可夸，怎么可能？我要说就怎么可能，对不对？你不会没有软弱可以夸。我在第一讲就跟你讲，如果你站在安舒的环境，不愿意舍下线上，那你不想突破你的现况，你怎么会有软弱可夸？那你就问我说，哎呀老师，你这样子叫我突破我现状，你会让我这个多做多错啊，我会多受伤，给自己多惹麻烦，那是不是这样？是，我同意。但是我跟你讲，我今天讲到这里已经要结束，我要讲就是，如果你还没听懂，你们不觉得保罗就叫做多做多错吗？保罗是不是多做多错？是，他做好多，错好多，打好多，他是为基督福音的缘故多做多错。我相信陈牧师跟我一样，我们希望带领大家一起多做多错，没关系，错了有什么关系？错了有什么关系？弱了有什么关系？我们一起为基督福音的缘故多错没关系，多弱没关系，我们一起从错误跟软弱中学习复兴才会成长。最后就举最后一个例证，就是我在多伦多很久很久以前，我在多伦多教会教课，那有一个很富有但很谦卑的一对爱主的夫妇告诉我一件事，他说他们夫妇愿意这么热心去服侍，是受到他们以前老牧师的感召。这个老牧师忠心服侍，不管别人对他说好，是不是有 echo 这样子，说好或说坏他从来都没有怨言。那他也这样教他，我需不需要听一下 what happened? OK, 就是他也这样子来教养自己的孩子。他的儿子不仅是一个医生而且是一个立志传福音的医生。那他自愿到从医学院毕业，他就自愿到一个很贫穷落后治安很差的地方去开诊所。那他想要行医传福音。有一天早晨有人闯进诊所，就为了诊所里无多的现金却开枪杀了他。那你们知道有些毒瘾犯就是这样子那这个老牧师在接到电话的时候，主日敬拜将要开始，他什么都没有讲，他就走上台去继续讲道服侍到下午，他才跟所有的同工讲说他儿子被枪杀，他现在要过去，我记得是在渥太华，他儿子在渥太华。那个整个教会震撼落泪，那个牧师没有多讲一句话，也没有多解释一件事情，他就继续忠心服侍。这个老牧师后来已经过世了，我相信他有公益的冠冕给他，他的儿子也是。那这对夫妇告诉我，他说我们虽然是一个小教会，但从此以后教会里所有人通通翻转，整个教会翻转，那个从新的翻转。 他们从老牧人的生命去学到在基督里的软弱跟刚强。我要讲的就是说，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很喜欢指着刚强夸口，可是有多少教会今天啊，我们也在政治上在社会上学习要强啊，可是我认为今天这个时代更需要呼吁在基督里的软弱哈。所以我最后呢所以保罗才会讲这句话，他说我主耶稣基督的父神是应当永远称颂的，他知道我没有说谎，因为你讲这些软弱的故事当然没有人要听，还有人觉得会不会是假的，可是他怎么在基督里经历这些事情哈。所以最后就是希望大家在这个教会里你可以回答对我，其实很好选了，你或许有很多答案，你不要为了我选那个在基督里软弱这样子，但你好好去思考，我觉得这是给大家勾选可以分享的题目这样子。那个教会你为什么喜欢来这样子，我放了很多答案。我要讲的是今天这个时代真的是求神怜悯我们，强不是不好，可是如果我们服侍了几十年的人大概都知道一件事情，教会一定要以软弱夸口，弱不为羞，弱并非愚，弱其实就是强，我们可以与错共存，我们可以更蒙恩惠，我们可以以弱夸口，不要急着报复，不要急着伸冤，你等候神为你做的那个更漂亮更大更多。我相信这是在基督里服侍很长久的人很大的经验，我相信很多我们在教会里面很多弟兄姐妹共同的经验，求神帮助我们一起恩待我们，能够在基督里指着我们的软弱夸口。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一起在你的面前，主，今天这个世界要选出最强的领袖，每一个国家都在等候，以为会有最强的领袖。就当门徒们在跟随耶稣的时候，盼望的也是那个复兴犹大国、以色列国的弥赛亚，要带领他们有一番新的作为，有一个新的气象，可以摆脱这种在罗马帝国下的受制受压。主，但是你告诉我们那是天上的国度，所以我们今天心中盼望的是天上的国度，不是地上国度不好，是这里是暂时的，那里才是永远的。主，因此求你借着你自己今天在你所传讲的你的受辱、你的受苦、你的受难的经文，你预告的经文，到你今天如何带领保罗也跟着学会以软弱夸口，带着所有的门徒可以以软弱夸口，可以被羞辱、被鞭打、被伤害，主夸口。主，我们不是神经病有虐待狂，主，我们乃是因为在基督里那份平安、那份清楚的救恩、十字架救恩，因为你有复活的大能是我们要宣告的，所以我们可以到天上去，因为我们的生命会经历复活。主，在你里面有复活的大能，所以没有一件事，主，你不能为我们的羞或者耻或者弱翻转过来。主，还是感谢你，谢谢你借由众圣徒、众先知，还有无数历世历代的这些传扬基督的人，他们怎么样子在基督里以软弱来夸口，也帮助我们可以学习这样子来继续的真的复兴，来高举基督，来使这个教会真的是重新的被建立起来、兴旺起来。主，为圣安教会祷告，也为众教会祷告。主，没有什么强人政治，只有我们的神是那个真正我们可以夸口指为刚强的神。我们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